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欢迎您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圣经讲道节目，现在呢，奉主耶稣的圣名呢，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探讨分享的主题是圣经的由来。那本集呢，所谈的是圣经的由来的第一个部分。那在以后信仰的追寻，所要介绍的有关信仰的人生的事情呢，都是呢根据圣经真神的话语呢这本书当中的道理还有教训呢，那这本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那是由哪一个所写成的呢？那什么时候完成的呢？为什么所说的一切呢都需要根据圣经这本书呢？或许你心中可能有许多问题，那因此呢先向各位朋友来介绍呢圣经这本叙述真神道理的书。那我们知道大华的各种宗教呢都有一本他们所信奉以为真理的经典，而基督教呢所用的这本圣经呢一般人呢以为它只是一本用来劝人改善呐这个行善呐改过啦或是来弥补法律不足的这种善书而已。那以及宗教的经典呐如佛教各个经典呐回教的可兰经呐道经觉得那差不多是一样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圣经呢不只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事这个事而已呢它更是呢阐述了天上真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事迹。那圣经这本书呢400年来被翻译成上千种语文，那按着圣经原来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它是这两个文所写成的经典。那根据圣经公会，那它是全世界性的组织了，肩负圣经翻译、印刷、推行的工作的机构。那根据这个圣经公会呢，在2007年底的统计了，那圣经呢在世界各地已经用2426种语言出版，而且圣经在2009年就出版43098,9572本。那为什么圣经自古以来那这么吸引这么多人喜爱呢？而且呢很多人天天要来阅读它。那我来说一个故事啦。从前有一个白种人，那他到非洲去做生意，那他看到一个黑人呢在树下阅读圣经，他就笑着说了这本书在我们美国早已经成为过去的书了，早已经不时髦了。意思就是说圣经在美国人看起来已经是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黑人就看着他就指着他的肚子说了，若这个书没有价值，那你早已经进入到我的肚子里面了。因为呢那个地方的这个黑人非常喜欢吃白种人的肉。那他们说白种人的肉非常嫩。见了就忍不住呢流口水。现在呢因为受圣灵的感化呢就不再吃人了。若不是非洲人体验这个圣经的真理以及他的能力，那这百种人早已经被吃到肚子里面去了。那我们由这个故事来看到没有错虽然是落后未开化的人，竟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体验到圣经的能力，而改变呢传统的恶习，成为有人性的人圣经的真理的确是活泼的生命之道，是人类生命呢最高的法则亲爱朋友，你可以从生活当中予以来证实真的有很多人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因为圣经的道理那得到慰藉有许多人呢甘心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逼迫当中还是保存这个圣经。 那更有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而发现许多呢啊，这个史迹啦，啊古迹啦，啊圣经啊是怎么样的奇妙？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圣经当中所阐述的许多动人的事迹，改变人一生美好的教训，到底它是从何而来？假如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用心的去阅读这本圣经，你就会发现呢，啊，它奇妙的源头。那现在呢，我就介绍了圣经这权威的来源。第一，啊，我们来啊谈到啊这个圣经的由来。那圣经呢是真神啊直接呢啊向人啊的说话的话语。为什么呢？圣经在生命记第三章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真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啊，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神的话。人的需要呢，当然有三个需求面呢，就是肉体的需求、精神的需求，还有灵性上的需求。当人肚子饿的时候，肉体有需求啊，会想要在肚子上得到饱足。精神上的需求啊，也是要得到人啊在友谊当中啊的一些关照，还有灵性上的需求。从人类敬拜神的本能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唯有能满足人灵性上的需求的，就是真神啊所说的话语。那它必须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才能够成为历世历代人灵性上的粮食啊。啊，所以呢啊，那些啊真神的话呢，啊，就必须呢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我们从啊研究摩西五经的内容当中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五本书啊同有一个主题，就是真神啊如何呢来兑现他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啊包括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亚伯拉罕啊将来会很有很多的这个后代啊。第二呢，就是神要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呢建立密切的关系啊，要与亚伯拉罕的后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啊。第三个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要得着迦南地呢为他们的产业啊。所以真神所说的话呢是必定要成就的啦。那这三个方面呢，这三个应许呢，诶，果然实现了。这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主啊，是绝对可以信靠的。所以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记载啊，是真神啊直接向人显现，说明他的教训啊、要求、原则啊，如同真神啊和人类第一代祖先亚当、夏娃啊的这个对话啊，在创世纪啊第二章啊第三章啊，又如何看到真神向以色列的一位领袖摩西显现啊，呼召他去呢埃及，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来啊。那出埃及记第三章又如何真神在西乃旷野山上呢直接向以色列百姓来显现啊，来宣告真神的实践啊，这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那后来呢，天上的真神又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啊，他有三年的时间啊，这么多的时间呢也说明许多真神的道理。那这一切记载啊，在圣经当中呢啊，使我们可以研读啊，能够明白，也好像啊在聆听啊真神亲自向我们说话啊，这是何等的福气啦。 啊曾经有一位初信的弟兄啊，他在信主不久呢啊，那他家中啊就遭受到这个小偷啊，啊就偷走了啊他很多年的这个积蓄啊，这个一笔钱呢、啊、是他用很多的这个能力啊去做出来的。他气得怪罪主耶稣啊没有照顾他的家啊，就不再来聚会了。后来有一位年长者啊，就用一段主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就劝勉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啊，他就领悟到啊，这个钱丢了仍然是可以赚回来了，因为一切赚钱的能力啊、机会啊，都是神所赐的。但是呢，属灵的生命若是丧失了，那这不是用钱啊可以再换回来的。那这句话呢，哦，好像食物一样啊，他领受之后啊，就大发热心，啊，灵性长进，凡事呢就蒙神的赐福。结果呢，啊，真的体会到这句话，真的是我们灵性上的粮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啊，再来看这个圣经的这个由来，第二个部分呢，哎，圣经的由来是从真神呢啊，他所漠视来的，为什么呢？啊，圣经除了真神直接出声音啊、出语言之外呢，那真神也拣选许多他的工人来传达真神的教训。我们阅读过这个圣经的人呢、有的认为这个圣经中充满许多神的话与无稽之谈啊，无稽之谈啊，这个充其量不过是一本神话故事集而已吧。啊，其实对圣经发出这类评语的人呢、只不过阅读了圣经中这个一部分的文字，可说是对圣经内容啊仍然一无所知的，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因为圣经需要我们去仔细的查考，特别关于预言啊这个预言性的问题。那世界上其他的这个宗教的经典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经典呢敢预言未来必成的事，因为恐怕预言若是不应验呢，那不是失去了这个预言本身的价值了吗？就整个宗教的信仰，那随之呢就破产了，人家就不信了，但是在整本圣经里头，不难发现其中的预言呢、很多都已经应验了，那剩下来的一些的预言，将来也必定会应验的。并且呢这就足以叫人是无可指责反驳的地方我们也能够满心的相信预言是否有价值那它的前提呢就必须说有预言的事情发生，是在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而且相当久的时期，很清楚的明白向世人宣告同时呢不是人的知识和能力可以预先见到或是促成的。所以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之外呢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当你去考究基督在复活后，那他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他向门徒显现呢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说的话，那摩西的律法啦，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记的，凡是指着我的话呢都必须应验这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说的。所以当你考究这个旧约每一卷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中许多这个预言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而发出的，果然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也亲自证实了。这些作者所传扬真神的话语，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凭空揣测去想象出来的，或是只是人生活的经验，或是一个哲理而是真神感动他们，或是借着真神灵这真神灵就是圣灵好像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里面引导里面所说的，说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是靠着圣灵，如同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20节到21节上面所强调的。这里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这个圣经上所说的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可以按着私欲来解说的，因为预言呢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真神的话来。那可见呢作者自己不能说什么，他们只是因为真神的引导借着从真神而得的启示默示将满有生命 能力的真道呢，把它先讲出来。那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问题。你如果翻到旧约民数记二十四章，就可以找到这个巴兰的故事嘛。巴兰曾经应摩押王的邀请，那为了他贪爱这个钱财，那就前往要去咒诅以色列民呢。在他自己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很热心想要去完成这个事情，想要得到一些利润所以他就到这个山顶上就设法这个献祭啦，开口求真神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真神的能力完全代替了他自己的意思他在民数记24章第4节还有这个15节，我们就发现他眼睛睁开了。这个时候民数记23章5节12节20节，他只能说真神所传给他的话，以至于巴兰只能为以色列百姓祝福不能讲这些咒诅的话。那这些祝福的话虽然是出于巴兰的口把它说出来，但这并不是出于他的意思乃是受真神的管制他的心他的口说出这个真神的话来。所以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就有一段话说，这圣经就是真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所以凡能够谦卑按着圣经的教训来遵行的，他必然是有福气的我们再说这个圣经的由来圣经的由来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谈到圣经是借着这个人记述传递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论是真神亲口说出来的这个话语，或是得着真神的默示，如果人不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现在也无法看到这本充满生命信息的圣经因此呢，我们得到这个这些得到这个真神默示的这个功能都是照着神的命令，然后亲自借着别人或是自己把一切把它记录下来。好像古时有一位先知名叫做耶利米，那他在耶利米书30章的1节到2节他就说把真神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是在耶利米书36章第4节就这样记载，借着他一位书记就请他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呢，神也感动许多有信心敬虔的人，或是抄写这个抄写下来。我们知道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嘛所以只能用手抄的，或是宣扬，让更多人能够一起来明白真神的教训。当人在记载真神话语的时候呢，并不是单以本身某方面的这个专门的学问就能够明白真神的奥秘这些全部的作为却是呢借着真神所赐予人的恩赐他们不需要以辩论或是争议的方式来写出来，而是出于真神的灵来引导亲自引导他们写出来的。好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3节当中所说的，他说我们讲说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啦，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或翻译做将属灵的事情跟这个属灵的人来谈由此可见这个圣经的价值通常人所看见这个所看到这些贵重的东西，没有一件事可以与这个生命之道相比的然而呢过去曾经有不少的人看作这个圣经胜过于他们的生命其中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有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事迹，在主后300多年内像罗马皇帝用尽各种方法要除灭这个圣经并且将这个读圣经的人一个一个收出来，而且加以残杀 有一次呢，一个国家就有150,000的基督徒就被杀了，他们把基督徒关在一个房间里头，外面堆满了木材，然后点火就把他们活活的烧死。啊，有的把这个基督徒啊50个捆成一捆啊，就把它丢在海里面，啊，非常的残忍。所以罗马皇帝啊曾经啊用一个啊容纳啊这个2万人的大戏院，然后中间呢留一个空地，四围有铁栏杆啊铁栅栏，那观众啊就隔开，然后指定日期把基督徒啊放在这个戏场的这个中间。然后一个铁笼子的中央呢，将这个饥饿老虎啊、饥饿的狮子就放出来，哇，这个饿虎啊，一看见人了就吃啊，就奔向这个基督徒啊，就去吃，将一个一个活活的把它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吃掉了。所以无数的基督徒啊，就这样被残杀，作为罗马的一个快乐日了。尽管如此了，仍然不能阻止基督徒了按圣经。可见的人啊，认为这个真神的话语啊，胜过人啊今生的生命啊。真神的话语啊，可以让他们享有永恒的生命。这本圣经可以流传到今天呢，啊，是许许多多的人啊，把这个生命啊，用这个生命把它保留下来的，啊，因此呢，啊，今天我们能够随手就可以得到。拿到啊，整本的圣经，甚至 PDF 就可以看到圣经，而且加以研读。所以，我们啊，应当把握这个良机啊，啊，来领受啊，圣经当中啊，这个神的应许的一切的福气，啊，所以，当我们熟读这本圣经，啊，那就可以知道啊，啊，真的啊，有神参与在当中，啊，使这些呢啊，古今历世历代的作者们。在传达啊这个神信息的时候呢，就好像是经过一个思路的引导，和谐又一致的教导我们关于真神啊本身，以及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创造、人类的被造、人类灵魂的不朽，以及死后呢还有审判的事情，这等等的事情呢，我们都必须要啊一定要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啊，圣经的统一性是十分惊人的啊，所以前本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全心全意信靠的主啊。因为在希伯来书13:8说啊，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圣洁的又蛮有恩慈的，他为了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属灵的营养啊，指引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啊。虽然啊，真神的旨意是非常的深奥，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测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啊，真神啊他是爱的源头，那凡事呢啊，能以谦卑的心啊，顺服的心啊，来到主耶稣啊基督宝座面前的人呢，哎，我们相信啊，主耶稣一定会开启啊我们的心啊，使我们能够来体验呢 啊神是一位独一而且全能至尊无上啊非常威严又充满慈爱的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更加的渴慕他的话语啊，时时呢有新的领受，我们每天来查考啊，夜间呢来默想啊，使我们一生一世呢啊都能够来颂赞这位真神的慈爱。好，今天呢啊，就先与大家呢来探讨谈论啊，到这里，啊，谢谢各位的观看，那我们一起呢啊，低头啊，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熟读这本圣经，就可以知道有你的参与在其中，使这些古今历世历代所默示的作者们，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就是。啊，经过同一个思路的引导，和谐又一致的教导我们关于真神你本身的作为，以及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创造、人类的被造、人类灵魂的不朽，以及死后审判等等事情。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时时有新的领受，日日查考，夜间默想，使我们一生一世都颂赞你的慈爱。哈利路亚，阿们。
痛苦的莫名心 上的前景。我从前想随风而去的种子，不知何处是我的归处。旅途上我命运无法改变，但是天父亲手将我牵起。